啊，家人们早安！我们进入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好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好需要因着他的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着祝福，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力量。阿门。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的前书》的第5章跟第6章啊，但是碍于时间的关系啊，第五章我就比较是稍微讲到，其实第五章就是保罗在解决教会淫乱的问题。每次保罗在解决教会淫乱，在解决教会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先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先去明白神的心？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保罗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就是明白我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位分，跟我在神面前的价值。当我能够去明白主的心，认识他的旨意。也了解我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位分，他呼召我进入到一个荣耀的位分，也了解我在神面前当中的尊贵，保罗才会提醒我们怎么再去处理事情。所以啊，我们每一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啊操练，我们这边来学习，我们来明白神的话。很重要的第一件事，不是在那边拼命抄笔记，你一定要晓得说主，我要明白你的心。我一定要认识你的旨意，还有你要来认识自己，说主啊，我这个人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来制作我。这个是我们晨祷或我们来认识神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啊？我们有两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要学习，那就是不花时间来读圣经，不花时间来研读圣经的人。这样的人是骄傲的人，因为他认为我只要看就会懂了，我不用学习，我好像不用学习圣经，我看就会懂了。这样的人是骄傲的人，因为他不知道我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去研读、去默想。另外一面就是，我知道了这一切，但我又不去操练，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听到了，但我不去行道。这样的人叫做假冒为善，叫做懒惰的人，因为他在主的面前没有把这个神的话语落实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去操练，去实行。他可以知道很多圣经的真理，但他却是一个懒惰，不去操练。那就是像马太福音里面那边所讲的，听到神的话去行的人，就是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水冲、雨淋、风吹不会倒。但我们很明白了神的话语，但是不去行，那就是把你的房子建造在沙子上，会有水冲的，会有雨淋的，会有风吹的，我们会倒塌的很大，因为这些的真理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力量。但不学习真理的人，那是无知，那更可怕，那更骄傲，因为他认为我只要读就懂了，我不需要去学习。所以对于圣经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在圣经这种教导的学习上面，他认为他不用付代价去学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避免骄傲，谦卑的去学读神的话，我们也去操练，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把你我的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花蛮多时间在第6章，那希望大家第5章其实有些的问题，我们在第6章也会解决。怎么去面对生命当中我的灵命的淫乱？什么叫灵命的淫乱？那我们怎么去了解？那还有也是讲到，有些事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会不会也发生这些事情？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那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就只要读第12节到第20节，12节到20节，我们读这段来明白一下。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今天神要我学什么功课？今天神要教导我什么？他要提醒我什么？啊，我怎么去能够在神的面前，我回应主，回应我的阿爸父，回应这位爱我的良人？我们第12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主也是位生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阿门。今天在整个第六章，其实在第五章解决淫乱的问题，这第六章解决教会当中彼此争讼、彼此相告的问题。保罗一开始还是一样，先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先叫我们先去看看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位分，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着了什么样的恩典。所以第一节到第11节，保罗在神的光中提醒我们。我们有六个很重要的身份，这六个身份就把我们对于今天基督徒在神的家中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了解神对我这个荣耀的位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避免彼此的争讼、彼此的伤害，甚至是彼此的控告，把对方甚至交在一个不义的人的面前去来审理教会。保罗第一节一开始就先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敢？把不义的人面放到不义的面前，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一开始，保罗先把我们带到对于神的国度的认识，对于神的义的认识。首先，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身份，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身份，基督徒的第一个尊贵的身份，就在第二节，在第三节，告诉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审判天使。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身份是君王。一个没有君王生命的人，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堕落的天使，我们要审判这世代的罪恶。我们怎么忘了我们这个身份呢？一个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有君王生命的人。我的生活，我是不是像一个君王一样？基督在我的里面，我里面的宽广；基督在我里面，我里面对我里面的良善；基督在我里面，我对人的饶恕，我对人的赦免。这是一个君王应该是去供应的，君王的生命是能够去治理的，君王的生命是能够审判这世代的。还记得四世纪我们说什么吗？神使用以色列人的生命，神使用以色列人的婚姻，神使用以色列人的亲子关系。能够带进到迦南地，审判迦南人一切的罪恶，所以你我的生活，我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与权柄的相处，我与我家庭的相处，甚至是我与弟兄姊妹们的相处，神都在透过这些的事情，把我们的存心显出来。我能不能看见我是一个君王？如果我没有看见神的国度，把我放在一个君王的位分的上面，你只要一受吃亏了哈，你只要一被人讹诈了，你只要好像被人冒犯了，你第一个忘记的就是你是君王的身份，你就说我要跟他争个清楚，我要跟他说个明白，大家不能够解决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带到第三者来解决。不要忘了，我们是君王啊，我们就是这地的治理者。我们就是这个地的拥有神权柄的人，还记得马太福音18章说什么吗？神给教会有个极大的权柄，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很熟这个经节，但前两节说什么？我们常常都说，哎呀，我们两三人，在主的面前聚集啊，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啊，感谢主啊。你忘了前两节说什么？那就是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向主求什么，神就应着我们，他在我们的当中成就我们所祷告的。所以你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极大荣耀的权柄，就君王在我们的权柄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能够 在这地上捆绑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捆绑一切恶者的作为，因为在天上也是这样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会释放。这就是你第一个要去认识的，你有君王的生命。不要忘了，我们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将来要审判这个天使的。我们是与主同作王的，不要忘了。如果当我被亏负、被讹诈、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先提醒自己，在我里面有一个君王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人藐视、被人伤害、被人嘲笑的时候，还记得君王做什么事吗？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连在这个时候，在极被伤痛、在极其软弱的时候，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君王的生命，为人代求的生命。第二，你的第二个身份是什么？第一个是君王的身份，请你看看你第二个身份是什么，那就是在第四节跟第五节。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拜教会所亲爱的人审判吗？第五节说什么？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审断弟兄的事吗？第五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有恩赐，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去判断这件事情的，那就是什么？我们第二个身份是，我们是有先知的身份，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能够审断，我们能够分辨，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有恩赐的。你怎么会去轻看跟藐视在教会当中的权柄呢？你就是一个先知，你就能够说出神的心意的人啊，你是能够说出神的大能的人啊。哎，保罗在这边啊，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哦，原来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因为先知能够去说出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所以，亲爱的领袖们，我对领袖说话，你不要怕你的信息，你说出来你会冒犯到人的老我或人的肉体。保罗这边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因为你们忘了你们自己的身份，因为你们忘了你们的言语是大有权柄，你们忘了你们的言语是有能力。所以保罗用一种先知的话语对他们说，我要叫你们觉得羞耻，因为你们忘了你们有恩赐，你们忘了你们有智慧，你们忘了你们有能力，你们能够说出神大能的话语。在亚洲人啊，中国人，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仿冒品，我们通常用什么一个形容 ？A 货，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叫 A 货 ？A 货就是外面几乎一模一样，但本质不是，很便宜啊，跟那个名牌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但是你仔细细细一看，那个工就是没做的那么细哈，那个材质也没那么的好。但有一种基督徒叫做 A 货的基督徒，就是外在都很像，但他的里面的本质充满着肉体，充满着老我。他忘了他里面啊，他里面应该要有真的生命，所以外面都很像，但里面是虚假。所以有时候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不要怕我们的信息去冒犯到人的老我或人的肉体，因为你把他的里面显照出来，把他的里面让他能够看清楚自己，我们的信息是带有这种能力的。保罗这边的说话，就是他站在一个先知的一个角度去说出一个话语，你们是有权柄的，你们是有智慧的，你们是有能力能够去审断的。第二个基督徒，你该去记得，你有一个身份，叫做先知的身份。君王可以审理跟治理，先知我能够去说出神的心意。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你们既然是弟兄与什么弟兄告状，而且还是在外人，在不信主、在不义的人面前，所以第三个，我们有个身份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家人，他是我的弟兄，我是他的弟兄。如果你忘了肢体之间有个弟兄的关联的话，在教会你也可以活得像黑社会一样，在教会你也可以活得像社会一样，稍微一些的冲突、一些的摩擦，我就要去讨个公道、讨个明白。在弟兄的当中，我忘了我这个弟兄，我们是因为基督的血缘而成为弟兄，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的连结，我成为一个弟兄。 我是因为在基督的舍己跟舍命里面，我能够成为一个弟兄。所以你在不信跟不义的人面前，他们没有神的义，他们没有神的信心，没有神的救赎，没有神的救恩。我们这群有神的义、神的救赎、神的救恩的人，我们是家人。你必须要去看见，如果没有这个认定的话，你不会认为那个伤害我跟那个冒犯我的人是我的家人。家里的事，你是君王，你可以审断；你是先知，你可以说出神的大能。我们是家人，就是表示我们不可以分割。教会当中，只要一有人一有摩擦啊，觉得不舒服，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想离开。还记得我们讲迦南美地的逃城吗？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的话，你居住在这个美地逃城，你觉得很享受，稍微一点摩擦，稍微一点冲突，你就很想离开这块美地。但神，那是神所量给你的迦南美地，神所现在量给你的环境里面，你要看出这就是神要叫学习去爱，学习去怜悯，学习去包容的一个家人。第三个身份是家人，第四个，在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保罗这边问了两个为什么？为什么？这边强调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家人，我们还是什么？爱人。少了爱，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只要一少了爱，你就没有办法舍己了啦，你就没有办法受欺，你就没有办法吃亏。有爱啊，给予出去你都会觉得值得；少了爱啊，你缺少了一点，你都会觉得不公平。来问问你自己，在教会的当中，我的爱够不够？不是自己的爱，是我有没有领受神更多的爱？我有没有去看见？如果我今天吃亏了，我今天受损了，你第一个求的不是去讨公平，你第一个愿去求的是主啊，愿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一个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你会很在乎公不公平；一个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你会很在乎公不公义、公不公道。我不是说教会里面可以藏污纳垢。在第五章，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教会里面是一个新团，不能够有任何的罪在我们的当中。凡是有罪的，我们都要把这样的一个罪赶出去。但现在所讲的不是罪，现在所讲的是吃亏，现在所讲的是好像在主人面前稍微被欺负了，这个不是罪的问题，这是亏负的问题。那在亏负的过程里面，如果你觉得在教会吃亏了，如果你在教会好像有点被人欺负了，你觉得不公平了，你借着这个机会向神要更多的爱和恩典和祝福，你的丰盛、你的全源跟你的公平，不是从人那边讨来的，你去向神要，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你吃亏了，他知道你受欺负了，他知道你被对待不公平了，他知道，你就向神去要。这是环境神所量给我们的，那这个量的过程里面，那就向神要更多的爱、更多的丰盛、更多的祝福。你可以从人那里讨到公平，你可以从人那里讨到公道，但你也相对的，你也失去了从神而来那里的祝福，他的审判跟他的祝福，他的能力跟他对你那种极大的一个恩典，恩典就是我不配拥有的，他赐给我了。所以在过往服侍的当中，我也吃亏过啊，我也被教会的弟兄给欺骗过啊，我也在很极度不公平的环境，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那种的环境里面侍奉啊。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真实心里，我真实的知道，这位弟兄跟这对夫妻跟这对姐妹，他打从心眼里就是瞧不起我，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他对我就是说长道短，我所讲的每一篇信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去做的每一个探访，他都有所有的借口来去贬低、贬损跟扭曲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我也知道啊。但是，我去求公道吗？我去求公平？我去求解释吗？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糟，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情愿吃亏吧，那就情愿受欺负吧。但是相对的，我也不是一个小媳妇就受人伤害， 我要更多的求主，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大能，更多的喜乐，更多的荣耀，更多的同在，更多的爱充满在我里面了。神知道，神知道你吃亏了，神知道你被欺负了，神也知道你被不公平对待了，他知道。那你可以向他求祝福啊，这就是爱啊，更多的爱倾倒在我里面，你就会觉得这种的亏负算什么？想象一下，今天你的银行账户被神极大的祝福放入了1000万元，不管是美金还是人民币了哈，不管是台币，那结果呢？隔天你就被人给诈骗了1000块钱。你知道这个差异吗？被人亏负了，你会觉得没关系，是因为你拥有的很多。当你被神的爱极大充满的时候，被人亏负了，跟被人欺负了，甚至是被人吃亏了，你都觉得算了。那如果你会很在乎，那就表示你拥有的还不够，你被神的爱用还不够。这是第1、2、3、4，我们第四个身份，第五个身份，我要请你该看的是第八节。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跟亏负人，所欺压、所亏负是弟兄，那就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是仆人，你是被神所买赎回来的仆人，你是一个有主人的人，你不是主人，你是神的仆人，你是基督的主，这位的仆人。你被吃亏了，被欺压了，那是主人量给你的环境。你能不去面对、去接受吗？还记得读四世纪或读约书亚记吗？仇敌没有开，仇敌没有被挪处，难处没有被挪走。神是要试验你我的存心。你是仆人，神在试验我们的存心。一个做仆人的人，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的情绪的感受，我的说话的言语，都不要忘了，我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吃亏了又如何？受压了又如何？我是仆人啊。那主人在，让主人来出手嘛，伸冤在主嘛。第9节到第11节，这一段讲的很沉重，但是也是基督徒最容易去忽略的一件事。我们会以为这些罪我们都没有，但实际上一直发生在每一个我们很容易会发生的环境的生活每一个反应的里面。第9节到第11节是提醒我们最后一个身份，我们是神所洁净的祭司，我们要来承受神的国度，我们是要引领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人。一个不被洁净的人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的国。一个没有办法被洁净的人，也没有办法站在祭司的位分上面去传递、去建造神的国。第9节，不要自欺，因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会自己骗自己，以为我没有，实际上我们也都在有。第9节发生的都是性上面犯的错误，性的罪、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这都是在性上面的犯罪。包含在思想上面性的犯罪，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也是淫乱，在神的以外找寻所有一切的满足就叫做淫乱。求主怜悯我们，在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青男色，我们在性的犯罪上面我们要很谨慎。什么叫做偷窃呢？偷窃就是我渴望拥有不是我的。我用别的方法去得着，不是要按照劳力的方式，不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去窃取应当我所有的，偷窃物品，偷窃人对我的爱，偷窃应当是归给神的荣耀，偷窃我在教会当中，我应当付代价所拥有的尊荣，我用欺骗的方式，我用偷窃的方式。赢得人对我的尊荣，都叫偷窃。贪婪就是觉得永远都不够。我没有拥有的都是好的，我没有拥有的是最好的，我没有拥有的都是我想要的，不会为着你所现在有的而满足。 你很少献上在生命当中的感恩，很少为你这一天所得着的健康、所得着的祝福、所得着的恩典、所得着的喜乐向神感恩，永远都是在抱怨，永远都是在埋怨。这种人就叫做贪婪。醉酒就是对于属灵的事物不敏锐，对于属灵的事物不清楚，对于属灵的事物不懂得，这就叫做醉酒。当然，我们所讲的一切事情也都是发生实际上的事。醉酒就是我对于灵里的事情，我完全都不明白。我的灵是很愚钝的，但于对这世界上的事物，而我非常的有兴趣。出去玩什么？出去吃什么？大家聊天聊什么？看看什么电影？追什么剧？甚至是我这一切世上的享乐，我都很享受。但一提到灵里的事情，祷告，一提到灵里的是话语神国的事情，哎，我相对的就没有那么高度的兴趣。这种人就叫做醉酒的人，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分不清楚什么是假的，一切都是好像是云里雾里的。这种人就叫做醉酒的基督徒，辱骂的基督徒。什么叫做辱骂呢？用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使人的灵没有力量，使人觉得羞愧，使人觉得没力量。使他的灵受伤，这种人就叫做辱骂。什么叫做勒索？教会里面也很多勒索的事。勒索就是利用我的权柄，或利用我要满足我的野心，满足我的私欲，要求人来满足我，要求人来顺服我。顺服这件事情跟尊荣这件事情，都是要求自己。而不是在你的权柄要求别人。领袖，我们是可以要求人对我们的顺服，但第一个要求是我对神绝对的顺服。你都不顺服神的领袖，你怎么要求弟兄姊妹们顺服你？我们常也听到有些丈夫要求妻子要顺服啊，要顺服啊，那你丈夫有没有一个全然舍己？你满用。要求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野心跟欲望，这种就叫做勒索，不管是情绪的勒索、言语的勒索，甚至是实际上生活当中的勒索，这些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保罗这边提醒我们，不要骗自己，不要看错。当然，偶尔我们为罪犯所胜，那我们就求神的悔改。这边所讲的就是一直长期活在这上面的人，什么人最可怜？就是骗人的人而相信了自己的谎言。你说谎，结果你相信你的谎言，这种人是最可怜的。这种人叫做自欺，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是君王要去治理他们，我们不要怕，我们是先知说出来的话语，不要怕得罪他们的肉体，得罪他们的老我，得罪他们里面的那个情欲，得罪他们里面的那个。野心、欲望，不要怕去得罪这一个，但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说话不能去勒索别人，去照着我这边所听到的，照着我这边所明白的，我就去要求别人来顺服我，这都叫勒索。不要忘了我们是家人，不要忘了我们是爱人，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更不要忘了我们是神所要高立的祭司。不要忘了这一切。保罗先把我们带到这个身份的里面。接下来，在12节一直到20节，保罗才开始去提醒我们怎么与神连结。先明白你有这些身份之后，再去看看我们怎么与神连结。12节到20节，那时候这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错误的教导，那就是一个被主得救的人是灵魂得救的人，我去嫖妓是没有关系的，我去吃祭偶像之物是没有关系的。我去参加一些庙宇里面的祭拜是没有关系的。保罗在透过哥林多前书把我们基督徒带到一个很高的位分，他提醒我们吃、信，还有甚至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刚刚是对自己的认识，现在我们要回到一个对神的认识。第12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辖制。第一个就是你要善用你的自由， 你要去做义的奴仆，而不是说做罪的奴仆。这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已经有讲到了第六章啊。如果这段你要解释一下的话，你们回到罗马书第六章再去看。凡事我都可行，这是在哥林多当时大家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自由的。这句话就是我是非常自由的，我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说什么，我要去哪里，我是自由的。但今天透过圣经把我们带到一个不，你的自由，你要做一个抉择，你的自由是自己来做你的王，让环境做你的王，还是你要让耶稣基督让义作为你的王？我又善用我的自由，把我活在一个义的规范的里面。这是第一个，你要对神的一个认识。我要把我自己活在义的限制的里面，我不受罪的辖制，但我要受义跟我这位在我里面的君王的限制。如果我没有过一个限制的生活，那么我的自由，就是像这边一样，凡事我都可行。一个基督徒是活在肉体、活在环境跟活在我自我决定的里面。常常去问自己：主，我有没有做义的奴仆？我现在所行的这件事，是不是活在义、活在圣灵、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十三节是我们看到第二个与神连结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身体是为主。主也为我的身体。第二个就是你要去照顾你的灵魂体，因为主要来使用我的灵魂体，主要来用我的灵，让我的灵苏醒去供应生命。主要来用我的魂，让我的心思想着神，让我的意念拣选神，让我的情感来爱神。亚洲的我们，亚洲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是很有意志力，我们很有心思力，但我们的情感很弱，我们不容易表达我们对人的爱，不容易表达我们对人的情感，不容易去表达我们对人的这种的关怀。人与人之间有距离，人与人之间有惧怕，我对权柄有惧怕，我对我的环境有惧怕。我们需要求神恢复我的魂，照顾我的魂，因为神要用我的心思去对人诉说对神认识的事。神要使用我的意念，当我坚持跟随神的时候，人家会看见我的榜样。我要神要用我的情感，当我去爱人，当我去怜悯人，当我去饶恕人的时候，神要用我的情感活出他的爱。最后，神要用我的体，我手所做的，我脚所行的，我不管我生活所，我的职场，我的工作与人的应对进退，神要用我的身体叫人看出我是这世上的盐，我是这世上的光。神要用我的身体，他是主人，我是他的器皿，这是与主的第二个关系。第三个关系在第14节，主。神要叫主复活，神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第三个，你与主连结的关系就是，你是一个过去已死，现在已经在活的新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的一个器皿。我是活出神的生命的，所以问问你自己，你信主以后，我每一天的生活，我是活出我的旧有。还是我活出我的新生命。陶城还记得吗？我们如果活在陶城里面的人，你已经躲到陶城了，你出不去了。你在大祭司的保护之下，那既然进了陶城，你就不能再过你原来以前在外面的生活，你的生活要改变了。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没有被改变，你一天一天没有被改变，去年我怎么活，我今年还怎样活？前几年我怎样说话，我现在还是这样说话。前几年我的脾气是这样，我现在脾气还是这样。前几年我的个性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个性，那就表示你没有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主已经让我复活了，你现在活是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为他人而活？你要为主而活，跟主的连结的关系，你是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每一天都问自己：主啊，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吗？复活的生命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看自己是死的， 我当对于主神的国度，我要看自己是活的。很多基督徒啊，看这个世界，看自己是活的，哇，连于这世界上的事，哇，充满活力，参加聚会，参加祷告，参加读经啊，甚至是我在神的面前进食，我要去参加一些圣洁怜悯的行动啊，像死了一样，我好软弱，我没有时间啊，我没有办法啊，我没有恩赐啊，我没有能力啊，我想这些事情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吧。这种人就是没有活出复活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保罗已经没有在解决那个弟兄争讼的问题了，看到没有？保罗一直把我们从事情上面一直带到对主的认识。你一去看见自己的身份位分，一把你一连到主的生命，连接到与你主的关系的时候，才发现教会这些事情都叫小事。一个没有复活的人，没有活出复活生命的人，我们就整天都在处理那些与弟兄之间的争吵。一个没有活在义的生命的奴仆，没有善用自己的自由，活在义的规范之下，那我就用我的自由去跟我的弟兄在争讼。一个主没有用我的心思意念情感，主没有用我身体的人，我就用我这个身体去与我的弟兄争讼。求主把我们带到一个与主紧密连结的生活。第四个，你是基督的肢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这就是表示我是属于主的其中的一块，我不是全部，我是其中的一块。我有盲点，所以我很需要主；我有软弱，所以我很需要主。他是基督的肢体，我也是基督的肢体。第五，与主联合，这边是强调用居所这个字，与主联合，二人要成为一灵啊。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边的解释比较是指到居所住处的意思。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还记得我们第三章所讲的吗？有哪几种人啊？情欲的人，血气的人，第二种什么？肉体的人，第三种是圣灵的人。居所的意思就是我成为圣灵的人，神在我里面掌管一切，我的心向着他。基督徒有些软弱的基督徒，就主在住在他里面，但是他的软弱跟他的我两人常常彼此在作王。主是隐藏的，他是显出来的。唯有把你自己一直隐藏起来，一直隐藏起来，一直隐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才会在你生命中作王。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再讲的更多，怎么与主联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要与罪恶征战，与情欲征战。但是圣经教导我们，面对性的诱惑，面对淫乱，我们是逃避，我们胜不过的，我们胜不过这一块，因为分别善恶树的生命的果实在我们里面有瑕疵。我们要一直活在生命树的原则的当中，我们唯一能够胜过淫乱，胜过淫行的方式，那就是逃避。所以家人们不要忘了淫乱对我们的生命的损害有多大。所以提醒弟兄们，我们真的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上面，今生的骄傲上面，我们真的要一直把自己很谨慎的活在基督的面前。最后第十九节教导我们是神的殿。耶稣基督他说他为父的家热心，赶逐一切不解买卖的人，他不要在神的殿中充满着混乱，他要神的殿满了祷告。昨天我们所读到的，我们若毁坏这殿，神也要毁坏这人。你这个殿有多么的重要，你要很谨慎去经营你这个殿，求神在我里面做洁净，做更新，把我里面那个勒索，把我里面的那个辱骂，把我里面的贪婪，把我里面的偷窃，把我里面的醉酒，把我里面的淫乱，拜偶像，主一直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十天真的鼓励您有一点禁食的时间，我们如果不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做洁净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活在肉体里面，我们还一直自己在欺骗自己，我活在神的光中，这是很危险的。第七个，你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就是你没有自己的主权，你唯一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神， 二十节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主重价回来买回来，要来荣耀神的。今天整个第六章出现了6次，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岂不知，讲了6次。这边的岂不知都是说，你们都知道，但是你们没有活出来。你们不清不楚，所以你们就乱活。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又知道，又能够活出来，让今天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把我们带到认识自己荣耀的身份。我是君王，我是先知，我是家人，我是爱人，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祭司，也把我们带到与主一个更深的连结的里面。要先看见你的身体有自由。但是你的自由要活在神的限制的里面，你的身体是要为着好好照顾，让你的灵魂体被主来使用。你要活在一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基督的肢体，你是神的居所，那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你是主的圣殿，然后你是重价买来的。你会发觉保罗有在解决教会争讼的问题吗？好像有。但实际上，他只是把我们一直带到看见自己的身份和位分，再去看见我们怎么样与主的生命连结。